时间差不多了，那么 弟兄姊妹都在线上了吗？
在，
感谢主。
是的，
好，我们等一下，我看看。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耶利米书第29章里边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呢已经读过去了。那么这里边重点的内容就是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然后寄信给被掳去的祭司、先知、众民并生存的长老也就是这个有一批呢是被杀戮的有一批呢还生存的。那么这个时间呢，已经是这个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太监太后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大概就是西底家作王的初期西底家作王的初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好几批的人被掳去了那么到巴比伦的呢，至少也有2批到3批那么最早期的一批呢，就是但以理被掳的时候，那是这个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第4年、第5年那个时间被掳去的。然后第二批呢，就是约雅敬死的时候，约雅敬被巴比伦王废去然后呢，这个结果掳到半路他就死掉了。这是第二批，那么第三批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耶哥尼亚，也就是约雅金被掳去，那么这是 3个月以后再一次被掳掠，被掳掠了以后呢，就立了西底家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耶利米这个上一章的经文里边我们提到了就是。先知耶利米先，奉主的名给那些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不是敬拜了，就是使者外邦的使臣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朝见，或者说是，不能说朝见吧，当时这个犹大国已经不是什么中心的地方了就是使臣那些使臣来见西底家王的那些使臣们然后告诉他们要投降巴比伦。要投降巴比伦，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利米先知他得罪的不仅仅是犹大人他把周围的列邦全都得罪了，对吧？只有一个人喜欢他的，谁呀？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个人喜欢他的，谁喜欢耶利米啊？
好像是撒旦是吧？
你不讲你撒，
撒旦，哎。
你不
尼布
讲
甲
你。
尼撒王很喜欢他，因为他劝勉大家投降嘛，对吧？这个都免得他来劝降了，对吧？这有一个奉上帝的旨意劝人来投降我，他当然高兴了，对吧？这个巴比伦王他很高兴，所以呢，到了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这个耶利米呢就被巴比伦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使者这个。军长这个就是说你呢，这个当年有功对我们攻下巴比伦呢，对攻下耶路撒冷是有功劳的你劝万国的人都向我们投降现在呢，我们给你自由你，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呢，的确投降巴比伦的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就不再被杀的之列， 结果呢，耶利米是被带下埃及去的那帮犹太人给祸害死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啊，这是先知耶利米在29章啊，他写作的背景，也就是说，之前呢，最少已经有3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是吧？2批、3批以上啊，这个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先知耶利米呢，在西底家最后一个王啊，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啊，已经传讲了前边的信息了啊，要投降巴比伦啊。那么之后呢，很快啊，先知耶利米就写信给那些已经在之前啊，最少有3次被掳去的这些人啊，这个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呢，要盖房子啊，所以这个就说了啊，说你们要盖房啊，这个住在其中啊，然后呢，栽种田地，吃其中所生的，然后呢，要娶妻啊，建立给孩子建立家庭，然后生养儿女啊，这里说了一句话啊，说你们在那里呢，要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啊，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啊，然后呢，让他们在那里为巴比伦的诚意求平安啊，在他们被掳去的地方求平安，那么那地平安了呢，你们也跟着平安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然后下边接着就说呢，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弟兄姊妹，他自己做的梦，梦见他要回耶路撒冷了，这个也不可以信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梦里边不都是从神来的异梦啊，有一些是我们朝思暮想啊，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总之就不跟着这一些，不管是怎么样啊，正像使徒保罗曾经写信啊给加拉太的教会啊，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里边说一句话，他说：“若有人传福音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不管他是谁，包括天上的使者，甚至于我们传的跟我们现在传的跟我们先前传的不一样了，这个不行，对吧？”所以，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非常重要，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啊，信仰我们所依据的就是圣经啊。前一段时间呢，在这个世界各处流行一句话，叫做"原教旨主义"。当我们听到"原教旨主义"的时候，这是个正面的词还是个反面的词啊，弟兄姊妹？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词还是个反面的词啊？
正面的，
其实它是个正面的词，对吧？但是呢，后来就被世人把它炒作成了一个反面的词了。一听原教旨主义呢，就是指的这个人很极端，对吧？很保守，对吧？其实原教旨非常重要，是吧？所以从神来的话不会又被人改了的，或者说是又增添减少，或者又与时俱进的，没有这个说法，是吧？圣经就是圣经啊，有人圣经过时论啊，反而又说是原教旨主义怎么，我们就是原教旨主义。啊，原教旨主义才是正确的。那难道说神说的话，人把它更改了才是好的吗？啊，所以呢，这都是撒旦魔鬼啊，在这个世界上的炒作啊，假先知啊，在这诱惑人所说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保罗啊，非常强调原教旨主义啊，所以在圣经以外，或者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之外，又加添什么，或者减少什么，或者又兴起来什么，这个那个，通通都是被咒，应该都被咒诅的， 哦，这是圣经说的，保罗说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啊，不可以听信那些东西啊，就连自己的梦啊，使徒保罗说，就算我们到了你们那里传的和一开始不一样的都不行啊，那才是标准啊。然后呢啊，就说了，你们盖造房屋生儿养女不是没有止境的啊，所以呢圣经在这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是七十年啊，是七十年。所以七十年呢是一个大的禧年啊，是一个大的禧年。所以七年是一个安息年啊，七十年是一个禧年啊。所以呢为表示是一个时间上的双重完整，七就是完整，十也是一个完整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百姓啊，要在那里经过两代人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吧？这是七十年啊。咱们知道出埃及啊，神训练以色列人用了四十年，那么这一次呢要七十年啊，等了七十年满了啊，七十年满了，神要眷顾他的子民。所以像但以理啊，这一些在被掳之后啊能够活到回归的人啊，在这个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说有见过老殿前殿的啊，他们就在那哭泣了，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刚刚建起来啊，在所罗巴伯他们建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荣耀跟当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差的太多了，是吧？因为所罗门建造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所罗门的国势非常的强啊，那是经过了大卫四十年在耶路撒冷的经营啊，使得那地呢已经相当的平安啊，已经相当的丰盛了。但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建造呢，那是已经被掳了七十年以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成为乱堆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盖造第二圣殿。而且回归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国力很这个经济力量很差，所以那是从波斯啊他们的国库里边，从河西的这个财政支出里边来拨给他们一部分，他们把第二圣殿建造起来，那是个很可怜的啊。那么第二圣殿呢，就是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啊，到了希律王的时候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对吧？用罗马的国库来兴建这个第二圣殿。那个兴建呢不是为了敬拜的，是为了安顿犹太民心的啊，是希律王为了收买犹太人心啊才建造的第二圣殿。所以说啊，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神在人间啊要怜悯他的百姓啊，要叫他们回来经过的这个操练啊，所以这里就说呢，神向他的子民所怀的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吧？所以这里边呢，神的美意，神的计划啊，就是这样的。好，这里说呢，为巴比伦所定的是七十年，满了以后神要眷顾他们，这个然后向他们成就他自己的恩言，就是使他们能够重归故土。我们也曾经讲过了啊，第二圣殿的建造是没有约柜的啊，没有约柜的，也就是第二圣殿代表的是神的恩典，预表着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第二圣殿可以说是一个恩典的象征，而不是律法的象征，是吧？所以第一圣殿是律法的象征， 结束了。第二圣殿呢是恩典的象征啊，不是按照律法的标准，而是按照神恩典的原则。所以神叫以色列人叫犹太人被掳，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现在呢我的孙子在我家啊，那么小孩呢很可爱，但是呢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里边都怀有罪性，都自私，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甚至于圣经上说你要用杖管教你的孩子。当父亲来打孩子的屁股的时候，那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对吗？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所有的父母管教孩子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也有一些自私败坏无知到了一个地步啊，以至于想拿着孩子撒气的这种父母也有啊，那个就很糟糕了。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管教以色列人，管教以色列人，所有的管教啊，希伯来书里边说了，当时都不觉得舒服的，那、啊、但是呢，过后啊，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所以这里呢，神叫犹大人被掳啊，到了外邦，经过苦难，经过对比，然后呢，为要使他们末后有指望，也就是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义的果子，让他们末后有指望。那么末后的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因信称义。但是非常可惜啊，回来的这帮犹太人当中还有一些人非常强调律法，并不明白恩典的原则。其实恩典的原则呢，在大卫的时代早就明白了啊。大卫在诗篇里边就是说，遮盖赦免其罪啊，遮盖其过，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有福了。所以这就是恩典的原则。所以这个时候呢，说你们回来的时候啊，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这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啊，因信。这里不是说回来以后你们还要尽心尽力尽意遵行我的律法，不是这样的啊，而是要寻求我啊，寻求我，然后呢我要让你们寻见啊，这个然后呢我再把你们召聚回来归回本地，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呢这个你们说啊，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啊，在巴比伦有没有先知呢？在巴比伦有没有先知呢？
应该有的吧？
有，
是吧？我们知道的至少有两位啊，一个呢就是但以理，另外一个就是以西结，是吧？那都是被掳到巴比伦，在外邦之地做先知的神的仆人。所以说这里呢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的确兴起了先知，但是不是巴比伦的先知都是真先知啊。所以在这里说呢，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先说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就是未曾与你们弟兄一同被掳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尖饥荒瘟疫临到他们。在这里说这些人也是弟兄啊，也是弟兄啊，但是这些人呢是不肯投降巴比伦的啊，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的弟兄啊，这个他们要这样的结局啊，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神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这些人啊，使他们在天下的万国当中 抛来抛去，啊，在主所赶散他们到的列国，成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就不得了啊！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啊所说的，无奈他们没听啊。所以这个不是神决定的，而是人不听而导致的啊。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啊，就是定了七十年啊，这个七十年以后啊再回来，这是神说的，那是降灾，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啊，那为要使他们末后有指望啊，这神说的啊，这些话要听的。所以这里边呢就出现了另外两个人啊，一个呢就是叫做亚哈，另外一个叫西底家，这都是曾经是犹大王的名字啊。说这些人呢托我的名向你们说假预言啊，然后他预言什么呢啊，就是说啊，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啊，就是这个把这两个人啊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叫他们在你们的眼前被杀害啊，因为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啊，必借这两个人咒诅说，愿耶和华使你啊，咒诅人的时候就说啊，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人行了丑事啊，然后又行为上啊与邻舍的妻行淫，然后呢又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就是神未曾托他啊所说的话啊。然后这个论到这个尼西兰人示玛雅啊，你当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如此说啊，你曾用自己的名写信给耶路撒冷和的众民和祭司示范雅并众祭司啊，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啊，代替耶和耶大啊。当时耶和耶大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正义的先知这个祭司啊，因为耶利米也是祭司嘛啊。然后使耶和华的殿中有官长啊，好像或者耶和耶大已经被掳了或者怎么样啊，好像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啊，用家住用所住。然后就是攻击先知耶利米了，所以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两个先知啊，一个呢是写信给巴比伦的假先知啊，从耶路撒冷写信啊送到巴比伦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巴比伦写信啊回耶路撒冷的啊这个假先知啊，两边啊都有啊然后呢从巴比伦写信来的这个假先知呢就是说了啊，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啊，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啊，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说的是七十年对吧，叫他们要在那里好好的盖房子啊，要种田啊，这个然后吃其中果子，其实还有呢啊，有生儿养女啊等等的。然后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个书信呢就读给耶利米听了啊，于是耶和华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写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大概这个人呢在被掳的人当中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啊，因为他能够写信啊，支配耶路撒冷的祭司的更替啊，什么这个那个、啊、任免啊，这个看来这个人还是蛮厉害的啊。这个啊，就说了，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啊，这个神说我并没有差遣他啊，他是你们依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人一人存留住在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行了这个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真假预言满天飞啊，真假预言满天飞。当然了，咱们说等到验证了，那就太晚了。所以这里边就要晓得怎么样听。那么这些被掳去的这些先知，这些百姓啊，他们根据什么？你因为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啊，有耶利米的信啊，也有假先知的信，他们凭什么要听耶利米的而不听那些人的呢？凭什么他们知道耶利米说的七十年啊就是神的启示呢？弟兄姊妹，
这要凭信心了。
凭信心
真先知是要人悔改
啊，先知
假先知就说平安的话。
耶利米也有平安的话，对吧？不过这个平安的话呢，要等了七十年以后。
要悔改以后。
哎，那么这一些人啊，假如说我们是这个被掳去的这些人呢，是吧？之一了，是吧？那么那里呢，有先知耶利米来的信啊，也有这个假先知来的信啊，这个西底家和亚哈啊来的信，到底听谁的？凭什么要听耶利米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信耶利米呢，还是信亚哈和西底家呢？到底信谁？怎么个信法呢？
因为耶利米说他们会被巴比伦掳去，这个事情已经后来证实了。他们也从这里面也会得到启发吧。
是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先知的话已经兑现了，很多都已经兑现了，是吧？在没有被掳之前的时候，那是凭着先知耶利米劝他们悔改，他们不听，是吧？那些人呢，坚固他们行恶的手，他们喜欢听，是吧？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投降巴比伦还是悔改，最前悔改之后是投降巴比伦，对吧？
对，
那是对的态度问题。现在呢，对客观事实的问题，先知耶利米讲的话已经兑现了，所以这些去的人是有亲身经历的，对吧？所以他们是借着知道先知耶利米的权威性而信，对吧？就是曾经对他们的劝勉，而现在的客观事实使他们知道先知耶利米是神的使者，是神的先知。
对，
而那些人听还是不听呢？这就看看他们讲的和先知耶利米的话是不是一致。如果那这一定是假先知的话，因为之前出现了很多这个事了，对吧？所以那就是被掳去的这些人啊，他们又有真先知又有假先知，到底他们要听谁的呢？啊，这是他们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判断的依据。那么这些被掳之地回来的人也写信回来了，是吧？那么被掳之地的人也有像以西结这样的先知啊，那么他们听谁的呢？啊，其实仍然是以这个同样的原则，以先知耶利米的话啊，先知耶利米的话，因为过去的兑现已经证明他是神的仆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以这个为依据，好好的思想，是吧？该怎么办？好，弟兄姊妹啊，这个呢，我们对于耶利米书的 第二十九章啊，咱们就粗略的大概这样呢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下个星期呢还有啊最后一次了，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先知耶利米对于回归之后啊，就是幕后有指望啊，这个指望到底是什么呢？啊，这里就出现了，开始耶利米先知啊，就这个对于新约的预言啊，对于耶稣基督的盼望啊，对应许的话，就从三十章开始啊，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对未来的盼望里了。啊，所以在这个被掳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神真是苦口婆心，非常用心的一步一步的把神的心意都向他的子民来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啊，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啊，对神还有信心的这些人，他们依据先知耶利米的话，然后先知耶利米话的兑现啊，使他们对于未来神的应许啊就有信心啊，是他们信仰的依据。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停留在这里，停下来了。那弟兄姊妹，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的？对这些弟兄，或者有什么问题吗？OK， 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就先结束咱们的查经。大家听姊妹有什么问题分享，我们之后呢还可以继续。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谢谢。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祷告。敬爱的圣天父，公义公正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恩不但每日的日用饮食赐给我们，更重要的是赐下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教训我们，不离不偏的走在去得救永生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先知耶利米在当时的时代，以色列犹大国的话偏离神的约，不遵守神的律法。神用巴比伦这支杖来管教以色列民，但当时的宗教领袖以及假先知却出来反对耶利米，甚至于要迫害耶利米。实质上他们是蒙蔽当时的以色列人来对抗神的作为。你的目的是让他们因犯的罪受到管教，能反省和悔改。神已顶下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又会带领他们回归。你的意念是指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让他们幕后有指望。这一些的教训也是对我们如今教会所有的肢体的教诲。我们是服从世界呢，还是服从肉体呢？还是服从天上，顺服圣灵，道理是一样的。你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唯有我们常亏欠神的荣耀。让我们常常反省，定睛仰望神，还是看重世上的事。愿主怜悯，愿天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颂赞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